跟诗歌说，我并不什么完美，也不什么特别，但是我们勇敢靠主走出去。大家的生活完不完美？不完美。我今天早上也不完美，为什么？因为来到教会的时候要打开电脑要印我的奖章的时候，发现奖章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就写了几个 note， 我没有奖章，一点都不完美。星期五早上的时候，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法哈罗的负责人写的 email， 他说某某人今天晚上要带查经的，他生病了，没有办法来，你可以不可以帮忙带？所以我们查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那姐妹呢预备的很辛苦，到最后她没办法带，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预料。那这个第七章的时候，查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讲到完美啊，完美啊，至少我那一组查到完美啊。那他讲到说，人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完美，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那昨天晚上呢，也一样啊，到爱家的时候，他们查传道书，传道书是什么？虚空，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啊，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情况。等一下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要讲什么？要讲这个教养儿女啊，教养儿女。为什么我们要上课？因为儿女不完美，是不是？我们也不完美啊。刚刚生下来的 baby 很可爱，到了两岁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 no， 你讲什么他都不听，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到了这个八九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现原来父母也不过是那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家庭不完美，不完美。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前几个星期的时候在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他的话来造的啊。他造完了这个话，我们来看，打开创世纪啊，第一章啊，打开你们圣经。我们也没有 PowerPoint 啊，什么都没有啊。第一章。的31节，第一章的31节，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得无比。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今天怎么变得那么多问题？那么多问题，不但是人跟人之间出问题，人跟电脑之间也出问题。那你注意再看的话，第二章第五节啊，第四节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五节，野地没有草木啊，田间没有菜蔬啊，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在这一节当中，第五节啊，基本上那个草木这一个字，跟经济、野草是类似的。他说，当初神造的时候呢， 地不会随便生野草的，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叶儿里头不会长野草的，你要它长什么草就该长什么草，它就去长什么草。而且人也不需要耕地的，为什么？因为水果啊蔬菜就自己长起来了。真那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啊，你就会在想说，我们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巴望，都渴望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那个渴望是从当初神造天地那个完美的世界而来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看来第三章啊，第三章就开始讲了出问题的地方，出问题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啊，一直念到这个第十三节，我们一到十三，我们把它念一遍啊。耶和华神所造。蛇对人们说：“我也叫去说，去遮住这些。”女子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长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于是女子说那蛇引诱我就吃。好，到这里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人弃绝了神的话。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上个星期我们谈的时候，基本上整个世界啊是按着神的话而立定的。当人弃绝神的话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那这里有很多问题，大家读的时候，蛇怎么会讲话啊？这个那个女人对蛇讲话的时候，不会第一句话说你怎么会讲话啊？为什么？一点都不稀奇啊！那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去猜测，但是他没跟我们讲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焦点是看这个为什么啊？这段经文出现在这里，为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想要知道蛇为什么可以讲话啊，我们底下有福音班课中弟兄可以带啊，你可以问他，他可以帮你解答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啊，你看到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在这里。第一个问题，人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质疑 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质疑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女人怎么回答？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回答有没有对？大致上是对的了哈。神的确说不可以吃，神没有说不可以摸，但是总比这个不摸比摸好了哈。所以这个还不是大问题，但是这个女人知道，那为什么蛇要对女人这样子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这个问题是要挑起怎么样的一个疑问？要人疑，质疑什么？神的话，还有神的什么？神的善良，是不是？你看神造了整个天地，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能吃。And up, 所有的树你都可以砍，你就这一棵不可以砍。那你是会不会想说，你每天走来走去就是撞到那一棵树，会不会这样子？不砍就不行。我们昨天也讲砍树啊，那不会，你到处走，你可能你可以走个三四个月，你都不会碰到这棵树的。但是在蛇对这个女人说，神是不是不许你吃所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这个女人虽然很清楚说不是啊，只有这一棵不行，但是这里头的话基本上是说，你知不知道你不吃这一个果子，就等于没有吃到所任何的果子，是不是？这个的思想是不是常常在我们里头出现的？神不给我这个，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就是这个，神都我主要的就是这个。如果神没有说不给你这个，你可能还不想到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蛇要让我们怀疑的，好像让人怀疑的是神这句话背后的这个用心，质疑神的这个善良。那女人回答还算不错啊，还算可以了啊，算是及格的了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的确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然后蛇就继续在第四节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有没有注意到蛇在这里讲的话都是用什么？你们。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认为说当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亚当不在场。其实中文没翻出来如果英文的话你就看得清楚。在这个第六节，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又给了与她在一起的丈夫。那一句话中文没翻出来那个丈夫是跟她在一起的。蛇讲话的时候说你们，是对他们讲的。亚当在旁边不说话的，亚当在旁边不说话就看着夏娃怎么对付这个蛇然后呢，我在猜我不晓得，这只是在猜。通常呢，我想要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呢，有人也想做的时候呢，我就不出声，我就让他看看，先看看他做不做，他做的时候我也做那 这个可能亚当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啊，我不清楚，但是蛇对他们说：“你们啊，不一定死。”前面蛇要人怎么质疑神的话的真实，在这一里呢，他要质疑这个神的话的后果，不一定。神虽然这么说，不一定，因为什么？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这句话对不对？啊？错的，有没有一半对？至少有一半对，是不是？因为后面神的确说他们这个他眼睛明亮啊，然后神的确说他知道善恶，有一半是对的啊。那蛇就在那里说啊，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所以从这个对神话语的真实性，我们怀疑，到我们对神话语不听从神话语的后果，我们开始质疑。然后到了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你看到一棵树的果子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得出它会吃了会让你有智慧的？能不能？看不出来。夏娃怎么看得出来说这棵树是可以做食物？可以做食物，也许可以看得出来。又悦人眼目，是可喜爱的，使人起能使人有智慧。这个句话它是怎么看出来的？啊？我听你们有讲，我听不到啊。蛇告诉他的啊，可是第六节说女人见那棵树果子，看了之后他就知道。你发现到了这里的时候呢，人就以人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事实的真相，把神的话给取代了，把神的话给取代了。所以他看那食物呢，就觉得可以做食物啊，又是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而且能让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啊，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跟我们人现在的方式也很像，我们人整个犯罪的过程也类似，也类似。我们活在一个可以说是淫乱的时代啊，也许你不同意啊，但是你看到就是说人对性的关系是随便乱来的。但是我常常读这些陷入这种罪的人的这些见证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是第一开始怀疑神到底是不是有这么说，是不是有这么说，真的不可以有吗？真的不行吗？然后第二就是说他们开始怀疑什么，我做了真的就不有不好的结果吗？然后呢，就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这没有问题， 越看越觉得我嫁错了，我娶错了，这个才是对的。那整个人犯罪的过程就是这样子。你看小孩子也一样啊，爸爸妈妈说这个盒子里的糖果不可以吃，那小孩子就不管整天不管走到哪里就注意到那个糖果，注意到那个糖果他开始就会想，我不晓得在想什么，但是开始就怀疑这个爸爸是不是吃了，他肯定是知道说吃了会被处罚的，但是他可能在某个程度某个时间他一定会说服自己吃了不会有事，他就去吃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你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好裙子。这时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我有四个小孩啊，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我都忘了是哪一个小孩的事啊。就是我们家里呢，常常就有小孩子的声音，然后忽然之间安静，完全没有声音。怎么家里没有声音，那么安静，这小孩子怎么那么乖？我就去找，到处找都找不到，最后发现小孩子躲在这个沙发椅后面的角落里头。我就看着他，那他眼睛稍微看了我一下，但是不敢看太久，往下看。我说发生什么事，他也不讲。你是不是吃了糖果？他就点头。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在想说他知道不可以吃的啊，但是呢越看越想吃，吃的那一刻忽然间眼睛明亮起来，他就赶快躲起来了，赶快躲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想说不会有问题，最后当我们一做的时候，做的那一刻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我们忽然之间要躲，忽然之间要躲，这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你发现当人犯了罪之后，他有两方面的反应。在这个第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起来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人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刚刚讲的藏起来，第二个反应是什么？推卸责任。怎么推卸责任？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什么？是神的问题。神啊，在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是神的问题，你把责任推到神上面，这是人喜欢做的事情啊。神如果不把这个女人放在这里，我不会出事啊。如果神不做这个东西，神不做那样子，都不容许这个环境出现的话，我今天不会犯罪。为什么？ 神不拦阻。这是人推卸责任的一个方式啊。第二个方式是什么？把它推卸到太太身上去啊，在女人身上去啊，是她啊给我的啊。那女人也怎么说？是那蛇引诱我的，所以就怪来怪去，这是人的问题。在这当中，你发现人这个人造的这个世界本来是适合人居住的，但是人离开了神之后，背弃了他话语之后，整个环境是他所要躲避的，他不敢面对的，他不敢面对的。当他这样子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你注意看，神做了什么？神没有马上从天上跑下来说，你看你犯了罪马上死。神做了什么？你注意看的话，在这个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神来到他们当中行走，行走是有声音的，所以呢，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起来。所以这里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马上死，他们听到神的行走的声音，他们藏起来要躲避耶和华的面。神不但在园中行走，他还怎么样？第九节，神呼唤那一个人，叫那一个人，然后对他说，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知道。那为什么神要问你在哪里？目的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就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躲起来，我藏起来了。然后十一节，神还说，谁告诉你吃生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他用问话的方式要人怎么回答。那人反而就说，你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果子给我吃的。那神就顺着他所讲的话，然后就问了那女子说，你做了什么事？那女人说，是蛇诱惑我，我就吃了。神在做什么？据说有两个小孩啊，兄弟两个在家里，那一天呢，妈妈很辛苦在油漆，在房间里面油漆。那油漆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就跟他们说，妈妈现在很累，口很渴，要下到厨房去，房间在二楼，喝一点水，找点东西吃，房间里面东西不可以碰，特别是这个漆。妈妈就下到这个厨房去啊，找杯水喝。下两个小孩子就怎么样？你猜会怎么样？还有怎么样啊？就跑进那个房间啊，就开始哇，这个漆啊，他就帮他漆这个柜子啦啊，漆得很开心啊。然后不小心，其中一个人把这个整罐的这个漆倒在这个地毯上面，他们就紧张的话，就想用脚把这个漆把它涂掉啊，越涂的越乱。然后忽然之间就听到妈妈上楼的声音，上楼的声音，他们就赶快跑到这个浴室里面，把门关起来，门是锁的。妈妈一上来看到什么？一对的脚印，两对的脚印，往着这个浴室里面，然后浴室门是锁的。那妈妈就开始问说，小朋友你在哪里？没有人回应。然后就慢慢走到这个门 就开始说谁在里面，当然他们只好回答说哦，是我们啊，你在做什么，也讲不出话来啊，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妈妈这样子问，这有智慧的妈妈为什么这样子问，妈妈为什么不马上把他门一打开就两个抓起来处罚，为什么妈妈要什么东西，要什么你不知道，要他们认错，要让他们认错悔改。神在人身上在寻找的一件东西就是悔改，他行在园中，人选择躲起来，他说你在哪里，人选择还是躲起来，当他说你做了什么，人选择推卸责任。神给人犯罪之后还有时间的时候，是要人悔改的，是要人悔改的，但是人总是没有，人总是推卸责任。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头，我们要回到神所喜悦的生命里头的话，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继续看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从第七节刚刚念的第我们刚刚念到十四节啊，十三节，我们从十四节看到十九节啊，我们再把这段经文来念一遍啊，十四开始来。耶和华这个节。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之毒，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仇敌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她的脚跟。六弟弟就说，六弟这里这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离弃神的话，堕落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啊，我们从这个第七节到十九节，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有四方面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刚刚提了，人听见神的话声音的时候就什么害怕，人不敢面对神，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惧怕。人，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原因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以致我们有一个恐惧在心里头。我那天才跟另外一个人分享的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恐惧？原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的时候，让我们无法能够，在我们在未知的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安定的，因为人隐隐约约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个神，特别我们对死亡是恐惧的，因为我们死亡之后，我们要面对这位神，所以这个恐惧是需要 解决的。为什么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可以不需要再有这个惧怕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以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所以这个恐惧是人犯罪之后跟神之间跟一个距离啊，所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这我们都很清楚的。那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人与罪之间要不断的挣扎，人与罪之间要不断的挣扎。他在这里，他在第十四节，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暂时不谈这个头跟脚跟这个东西，但是他在这里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清楚的一个预言，就是人跟罪要不断的挣扎，人很难摆掉罪的问题。承不承认？我们这个国家打来打去，打到今天还继续打，是不是？人贪的东西贪来贪去，到今天还继续贪，整个社会道德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你这个道德你的这知识再高深，科技再高，人的道德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是整个人类的一个问题。我们人个人的问题也是一样，个人的问题也是一样。特别是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当人多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单身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完美的，结了婚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完全不完美。所以你会发现到人很多问题在里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老毛病，我们常常讲老毛病是改不过来的。因为人在这里，人犯了罪之后，人跟罪就一直一生在那里挣扎，一生在那里挣扎。这个星期呢Pastor Nathan 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他整个人很战惊。为什么？他说他神学院以前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他还是这个 John Piper， 你们知道 John Piper 啊 ？John Piper 教会的长老啊，在 John Piper 那个教会里面听了 John Piper 讲的道，不晓得讲了多少年。他是里头的长老，出来读神学院，读了神学院之后，他又是最聪明的这个神学啦，各方面啦这个学生神学院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活动也都是他来带的。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学生，又是教会的长老，又是在一个大家都认为很好的牧者的教导的教会之下。他说这个星期他收到这个email 说这位弟兄教会被教会这个处置，拿掉他的这个长老的职分。他说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可是我知道他这一个人，他既然能够到这个地步，我也怕我会走到那个地步。你知道人人跟罪之间这个问题是一直解决不了的。当人犯了罪之后，人跟罪之间就是世世代代要为仇的，我们想要摆脱罪的问题也摆脱不了。我们以为说今天我胜过这个罪了这个甚至是个长老，甚至个神学生，甚至是最聪明的圣经都懂的他也陷入到这个什么罪我们不知道还不晓得，没有公布。 但是你单单有这个知识，你的生活仍然在最终挣扎，这是堕落之后的一个后果。这是第二个后果。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恐惧的心。没有一个人今天会说，我真的希望耶稣现在就来。很多人都会说，耶稣再给我几秒钟啊，这样我全部的事情悔改了啊，你再过来。我们都有一点点的恐惧，我们对神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害怕。第二就是我们在罪里头，你以为你可以胜过罪的话，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犯罪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那第三个后果是什么呢？第三个后果是16节说，那女对那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很多人在这里就说这个恋慕的意思，在第四章那里的意思就是要踩在他的头上，要管制他。所以你发现这个犯罪之后，不但是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我们跟罪之间摆脱不了关系，我们跟人之间也一直都有问题。我们生的儿女不但是生产的苦楚，也有养育的苦楚，儿女常常让我们头痛，我们也常常让儿女头痛。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叫什么 power struggle， 看谁比较强，看谁比较硬，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看谁先认错。这是我们几乎每个星期的游戏。你发现到说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不相争的，不相争的，整个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认识一对夫妇，他心里面最有负担的是什么？教那些年轻的夫妇，甚至年长的夫妇怎么过夫妻生活。里头他有很多的很好的内容，夫妻要怎么沟通，夫妻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认识这一对夫妇，我们也认识这对夫妇的婚姻问题。好几次他们都太太都跑来说，我先生又要跟我闹离婚。你想他们教人家，他们有负担要让这些年轻的人能够有过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的同时，他们常常闹离婚。人呢，是摆脱不了这个问题的。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总是儿女跟父母，丈夫跟太太，然后第四个后果第四个后果就是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与你因你的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为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是不是之前不需要有耕田，现在要耕田了，而且呢你耕了地反而不一定都有结果的，还长了荆棘和蒺藜，你 整个跟整个世界是矛盾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早上电脑打开的时候奖章不见了，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很顺心，很多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整个世界环境跟人之间是不顺的。不一定是说我们个人犯了罪，但是整个世界是在整个败坏的啊，罗马书第八章说败坏的辖制之下，我们在底下劳苦叹息。所以我们堕落了，我们就发现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怀疑神的话的真实性，我们不屑神话语的后果，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眼光，以我们自己的感觉取代了神话语的真实性。但神还是给我们机会，神走在园中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神问人让人有回答的机会，神一个一个的问，神甚至没有马上把人处死，要让他们在地上对罪有这一个挣扎，对于人之间有这一个挣扎，与整个生活是一个挣扎，要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败坏的一个世界。所以你傍晚回家的时候听到新闻，又一宗谋杀案，又一个天灾，又一个人祸的时候，那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乃是在罪的世界里头。当你下班回家，晚上回到家的时候，跟先生跟太太为一件小事大吵的吵的时候，提醒你什么？我们活在罪的时代里头。当你第二天回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你所做的 project 忽然间消失无踪，像我的奖章一样，为什么整个世界就是那么不顺的时候，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追踪，为什么还不赶快就死掉算了啊？神给人一个机会，要什么？要人悔改，要人悔改。我们跳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我看能够讲多少啊？我们从第一节到念到这个第七节。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哈。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供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跟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在这里呢，是另外一件事情，这里又有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都解答。 但是你知道小孩子常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一些像小孩子问的一些问题。那他说在这里神看中了约伯啊亚伯跟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就我们常常就会问说，那为什么神不看中该隐呢？如果神看中该隐的话，该隐就不会出问题了，也不会发脾气了。通常小孩子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把其他事情扯进来，首先先谈谈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你会生气。所以你就发现到说，这个该隐在那里发怒的时候，神就警告他。这个他发不发怒就是他发怒的这一件事情上，神还没有处罚他，但是神给他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什么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该隐知道他做错了什么，我们也许不知道，但是该隐知道，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说你现在要小心，罪就在门口，他是要恋慕你，你要把他制服。这个脾气已经到门口了，你要把他制服，要不然的话他会占有你。那第八节，该隐和他弟兄亚伯说话，两人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第二次神问人，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啊？又问第二次类似的问题啊，你的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同样你发现到，当该隐犯罪了之后，神对他说话，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事，目的是什么？要该隐怎么样悔改，给该隐悔改的机会。那该隐怎么说？他一点都不认错，但后面有讲这一句话，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他那时候是的确是很伤心，是不是？一个人可以为罪的刑罚伤心，但不会为罪悔改的。所以人在悔改的这个事上也很巧，很微妙的。你可以很伤心，但是你可以伤心是因为你犯了错，这个错的后果让你伤心，然后你也很后悔为什么要承担这个问题，但是你不会真实的为罪而悔改的。这是该隐。所以神在人里头寻找的悔改，不是只是伤心，不是只是流泪，而是真实看到罪的问题是他需要改的问题。很多我们今天夫妻之间的这悔改呢，通常就是说我只要说对不起，太太不要再缠在我的这个背上面让我难受就好了，那个不是悔改，那个不是悔改，那解决不了问题。你发现人不单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离弃神 的话，而且是人不愿意悔改。所以常常我们婚姻辅导里头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先生看到自己的问题，让太太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最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要彼此的悔改，而这是最难做的一步，真实的悔改啊，不是只是想说啊，为了不离婚，为了其他的好处啊，我就表现一下我的悔意，真实的悔改，这是最难的。而真正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就是在于悔改，悔改，真实的悔改。为什么那么难？我们总是认为是对方的错，我们总是有一大堆的理由讲的对方遍体鳞伤，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的，但是我们就非常难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最深最原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以自己为义，以自己为标准，而不愿意降服在神的话里头。我们可以谈很多这个夫妻关系，我们可以谈这个儿女的问题，但是你没有把问题看得准看得对的话，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去看病也是一样，误诊的话，他给你开个止痛药是不痛了，是不是解决问题吗？没有，没有解决问题，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越来越糟的。当我们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整个世界今天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离开神的话，而我们需要回复到神原来的心意的话，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这一步没做，其他的是让你有一个不痛的感觉，但不痛的感觉也可能让你不在意的就随便乱生活，是不是？当你不随便的乱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不痛就没事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反而增加了问题本身的严重性。所以有时候夫妻吵架是好事，你知道吗？是神在提醒我们有罪在当中，要解决，要解决。不解决，我们不是只是把它盖过去，问题还在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重新从神所给的这一个话语的这个意象里头，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服事，看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前两个星期讲的，我们要回到那伊甸园神的乐园里头，是要借着神的话回去的。回到会幕里头也是要借着神的话回去，要进入迦南地也是要借着神的话回去的。你要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道，没有其他的道路我们可以走。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神面前，降服在他之下，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灯跟光， 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真的像诗人所说的，你的话是何等的甘甜，让我们能够愿意将更多的把自己降服在你面前。我们不单是认识明白背诵你的话语，更是愿意活出你的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意象。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